大的原则都是知道基督来讲，没有别的地方也可以逃，只有会有基督那一个原始那个磐石，因为只有神是磐石啊。你去读诗篇，我们知道神是磐石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磕得不得了，所以击倒磐石祈求这些。原始血里是什么意思？那是这个原始是磐石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看它裂开了，看到没有？这是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原始离开成为一个血的 case， 你才能够在那里逃避。所以那个并不是说你真正拿了哪一个山洞你可以去，那么这个时候人可以在地底下修一个山洞嘛，地底下可以修，对不对？修很多你去走走不住的，因为神在摇现在这个地嘛，你怎么躲？所以唯一的就是磐石和岩石，那是在基督的里面你才能够躲起来啊，才能够躲起来，才能够得到救赎。22节，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会有气息，但是阴间世上可算什么？不要依靠世人啊，所以就不要去求亚述的帮助，在这个时候偶像靠不住，人也靠不住，好，只有靠神。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就是说在基督里，基督里一切都安全，基督里才有安全，才有平安，才有喜乐，神就是给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条路。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啊、可能只说到这里，好，下一次我们再读。好，第三个书以赛亚书，今天我要读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希望把第六章读完。那么我们请中正姊妹。
第三章，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天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辱骂老年人，卑贱人必辱骂尊贵人。人在后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一人说，他必享福乐，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定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耶和华又说，因为吉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景象，卖弄眼目，跳步徐行，脚下叮当，所以主必使吉安的女子口长出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华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胡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珠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洛伤代替美容。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
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的两章，那么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哪些话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哪些话是神对犹大说的，哪些话是责备的话，哪些话是给他们希望的话，这个一定要分清楚啊，这个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哪些话是神要审判他们的话，就是要临到他们身上的责备，那是责备他们的罪，责备他们的行为。审判那是说因为他们有这个行为不肯悔改，那么就有许多事情要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另外就是给他们盼望，就是说如果他们悔改了，神就会赦免他们。那么在盼望里头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到基督的事情啊，就是说到弥赛亚啊，弥赛亚来就是到那日，就有许多这种弥赛亚的预言。好，在这里头我们就把它分清楚。那么我们在读过的第一章的里面，那第一章的里面一开始就是责备他们啊，开始责备他们，而且也告诉他们他们受了很多神的责罚，责打。那么受了神的责打，只有责备他们有许多的不公义、不义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是在那里献祭，他们以为有献祭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主在那里告诉他们，他们献祭也好，祷告也好，就是举手祷告也好，神都不听。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悔改。啊，要悔改。所以最后十八节神就给他们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因为献祭能赦免他们的罪，乃是因为神要设立另外一个拯救的道路。所以那里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比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好，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应许，就是给他们一个盼望，那么将来有一天他们不必要在那里献祭，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个明显的是指着基督啊，我是设立的耶稣作为一个挽回祭。那么以后从第二十一节起，第一章的二十一节起，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神啊在那里最后要在他们身上怎么做啊，怎么来炼净他们啊，这是二十四节炼净他们。最后第二十六节神要使他们复兴，神要恢复他们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就是他们复兴，他们还可以成为一个公义之城，忠心之地。这一个绝对不是现在，那就是说基督最后啊，神能够恢复他们，那是他们复兴啊，对一些那个复兴。那么第二章呢，这里一开始就说到一个预言，就是一个盼望，就是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神的名要被高举，那么很多人都要流归这个山啊，就是耶和华殿的山，这样子的，那就是说许多外邦人都要接受福音啊，这也是一个预言。在最后呢，我们要看见第四节，要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在不再学习这战士，就是说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啊，这些都没有啊，因为现在在地上不可能的啊，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好，因为第六节开始又是针对他们，第十节到最后那里就说到，就是十二节说的必有一冠军耶和华降发的一个日子，那是幕后如何这样降发的一个日子。那么这一个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是大灾难啊，大灾难啊，这个时候人都要躲起来躲避神 啊，这个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第二章，我们已经读过。今天我们进到第三章，第三章是从第二章连在一起的，因为第二章的第一节就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跟摩西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的摩西。第一章开始也是一个摩西，第一章的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跟摩西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那是第一次的摩西记载的，这是第一章。那么第二章记载一个摩西，这个摩西就连到第三章都在一起，啊，都在一起。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第二章里头，就是神有一个审判的日子要来到。那么今天的第一节，主万民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当赖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当赖的水，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战俘的和长老、武士部长和中国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这里就是说神在他们中间要进行审判，要把他们所依靠的这些都出去，啊，出去。他们所依靠的粮要出去。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粮如果出去了，它就是饥饿，啊，饥饿要领导他们；水出去了，干渴要领导他们，要领导他们。其他他们依靠的这些勇士也好，战士也好，审判官也好，先知也好，战俘的长老、武士部长、尊贵人、农事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这些神都要为他们出去，这就是他们依靠的。他们就是告诉我们，他们依靠粮、依靠水，还有依靠人，这是他们所依靠的粮、水、人。第四节，我的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这个孩童就是少年人，在原文里头是少年。婴孩就是儿童的意思 child， 而且这两个字都是复数，就是中数，就不是一个人。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反常的情况，啊，反常的情况，因为把长老这些都除掉了，所以少年人来了，孩童来了，叫他们管他们。第五节，他们彼此要欺压，也要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辱骂老年人，卑贱人辱骂尊贵，就是在他们中间已经没有公平了，没有尊卑了，没有老少的关系了，就是反常，一切都颠倒了，反常。第六节，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为什么说有衣服的人就可以做官长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衣服的这一件事情，在圣经的属灵的意义来讲，那是我们可以把以赛亚书啊第61章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以赛亚书第61章第十节，我因耶和华大大喜乐，我的心高升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所以衣服在这里是代表拯救的意思，或者代表公义的意思。衣服在圣经里说的衣服都是代表拯救，或者代表公义，因为衣服可以遮盖 我这个吃身遮盖。那么这里说第六节，这里说那就看来那个时候他们要到一个贫穷的地步，以色列人被神剥夺到一个贫穷的地步，有衣服穿的人都很少。那么一个有衣服穿的人都可以来做官长，做官长做他们的拯救。有衣服的人就是说这个人是有义的行为的，有义的行为的，或者穿一件拯救的衣服，他们都希望得到他们的拯救。第七节，那时他们言辞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为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可以不可以与我做北新的官长。那么这个人会告诉他们，他们希望得到拯救，得到医治，靠人来拯救，人来医治，这个人拒绝了。因为他说我家里没有粮食，粮食的意思就是在饥饿的情况下，饥荒的情况下，人家都是生命的供应，那个供应他们，也没有衣服，就是那个遮盖他们，给他们拯救，没有粮食供应他们。必然在以色列中间，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官长或者长老或者先知，你一定要在生命里头给他们一个供应，就是生命的粮，你要给他们一个供应，你一定要有衣袍给他们穿，衣服作为拯救遮盖他们，但是没有啊，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他们都没有。所以我家里都没有，不可以立我做北新的官长。这里就说到他们想靠人，人自己都不能够保守拯救自己，因为他自己家里都没有粮啊。所以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中间经过神的审判，是荒凉的，是饥饿的，是干渴的。第八节，耶路撒冷败落，犹大群岛败落群岛，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诉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量与作恶之害。索多玛就是宣扬他们自己的罪恶啊！你去读创世纪，你看见啊，那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这些人去啊，就是把罪都说出来。师姐，你们要认定人说他必想扶弱，因为要是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神是按照行为来审判。你是一个义人，一定有义的果子，所以就要想扶弱。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到自己所所行的时候。针对以色列人是按照行为来报应，针对于基督徒也是按照行为来报应，基督徒一样。或者我们读一出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十六章，27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得到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靠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审判基督徒也是按照行为，按照行为。这个在罗马书里头也说到，在哥林多后书也说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所以基督徒的行为不是不重要，基督徒的行为是非常重要，是我们今天的行为。当有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相撞，我想我们可以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再读一读。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活善活恶说好。有一天呢，我们基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那一天就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活善活恶说好。所以基督徒的行为不是什么承认，不是什么话，这是一定的。啊，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义，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时代里头，神在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是按照神给他们的约来审判。神和以色列人定了一个月条约，是一定按照这个月来审判的。那么这个条约，我们今天读这个以赛亚书啊，一定根据这个月。这个月在哪里呢？这个月在两次圣经里头都提到这个月。那么一次呢，神提到这个月呢，是在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这个我们是读过的，往前面翻。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第三节，利未记二十六章第三节，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出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这葡萄的时候，这葡萄要得到撒种的时候，并且吃得饱足，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第九节，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这里有个约，什么以色列人有个约？如果我们听啊，以色列人遵守整个典章律例诫命，神就祝福他，这是约已经定备好了。那么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十四节，利未记二十六章的十四节，你们若不信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你看以色列人背约，我带你们就要这样。好，下面就是带他们了，表定命定惊慌，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吓住你们。啊，所以以色列人生病，那是由于他们违背了神。你看第十八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信从我，神使他们生病了，神使他们在仇敌面前逃跑了，神使他们撒种也得不着了。他们因着神的管教还不听的话怎么办？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来惩罚你们。神就要加七倍，七是个完全的数字，神就要完全的再惩罚他。第二十一节，你们行事若如果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在于你们。如果这样，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他们还不听，而且行事来反对神，前面是说不听，现在是反对啊，不但不听了，还反对什么，那么神就按他们的罪要加七倍降灾给他们。第二十三节，你们这些事若忍不归改，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这是因神的条约。好，那么以色列人被击打、被管教，这是属于神的。好，我想这里呢，我们就不去全部读它了。这里就是我们一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啊对他们有管教。后面呢，我们要提一点，就是四十一节，二十六章的四十一节。 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仇敌之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国家被灭亡啊，被掳了。我们知道历史上亚述国就灭亡了以色列国，巴比伦国尼布甲尼撒灭亡了犹大国。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在那个时候啊，他的心没有受割礼的啊，就是没有受割礼，就是凭着他的肉体在那里做的。割礼就是割去肉体，心里面的肉体。如果他肯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的刑罚，就是我曾对他们的管教，他们也承认了，也顺服了。42点，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好，然后悔改了，谦卑了，神就纪念这个约了。这个约就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悔改，顺服神，听神的话，神要祝福他们。那么这一个月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的这个月。今天这个月不要我们外邦人来遵守。今天神立了一个新月，是基督主耶稣立了一个新月。这个新月呢，我们也可以读一书圣经，就是希伯来书。8章，10节，好，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交到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都知道的都比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那么这里啊，就有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神说是和以色列人立的，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新约。这个新约的内容呢，就是律法不是在外面，乃是写在他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律法在里面了，不是在外面。在旧约里面，这个律法是在外面，肯定的约是在外面，现在这个月是在里面。那么这里啊，是不是希伯来书在提到这件事情，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耶利米书就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啊，耶利米书，或者我们把耶利米书第31章34节，或者先读31节，耶利米书31章先读31节。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现在读34节，他们个人都在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业，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我对耶和华说。那么你看啊，这里啊就说到新约了， 那么原来的人是旧约，所以以赛亚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是旧约的时代，主耶稣还没有来，新约还没有。那么这个新约呢是经过主耶稣的啊。如果我们要读，可以把马太福音啊，我们读读马太福音第26章，27节。马太福音26章27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这个水。”你看，这个是主耶稣用他的血来立了一个约。耶利米所提到的这件事情，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那个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件事提出来，就是那个新约是主耶稣用血所立的这个新约。而且底下讲，你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这里没有任何的条件，就是你只要接受罪就赦免了，没有条件，不附带条件，神也不再审判你，神也不再刑罚你，只要你接受主耶稣，因为他这个血。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了主耶稣，拒绝了这个信仰，当然有的以色列人是接受了，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拒绝这个信仰，所以现在我们看见恩典就是临到外邦人，外邦人。今天的约不在外面，就是不要我们去外面去遵守，不要人来教导我们应该去怎么敬畏神，不要，因为今天的约律法写在我们里面，写在我们里面，所以今天不应该有先知，不应该有先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立着这个新约，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就会教导我们怎么去做，不要人来教导我们，这就是新约。那么这个新约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往前面去怎么去做，那么我们的行为就要根据我们里面的生命的带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了神，你接受了他，你决志了，好了，生命就进来了。你进来以后，你就要根据这个生命的引导，因为这个生命就是律法。如果你不根据这个生命的引导，那么你所有的行为是凭着自己在哪里做，有一天在基督台前，我们还要受审判。那就是根据里面的引导。神绝对不会用保罗的标准来要求我们，所以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主耶稣，我又希望主耶稣来，又怕他再来，因为他如果今天一来啊，我还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办？他就要审判我怎么办啊？有人就有这种想法。但是有一点，如果主耶稣今天来，他绝对不会把对保罗的要求来要求我，也不会对要求别人的那个要求要求我们。主耶稣今天来就是看我们有没有顺服我今天生命对我说的话，如果今天主持说的话我都顺服了，那就对了，主耶稣就按照这个来审判我，绝不会超过这个要求的啊，不会超过这个要求，不会拿别人的标准来问我，但是我今天里面 生命的带领我有没有顺服，如果今天主在里面告诉我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我说这件事不平安，我就不去做，你不应该说那个话，我就不这样说，你不应该发脾气，我今天就不发，你对这个人应该有爱心，那么我今天就有爱心。如果你按照这个生命活在里头，这个就是这个律法。好了，主耶稣今天来是按照这个。那么今天的以色列人怎么办？以色列人今天已经立了一个新约，旧约已经废去了，今天的以色列人，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呢，是在旧约的时候，不是现在。所以神今天怎么对待以色列法呢？以色列人神并没有说把他们全部都消灭了，没有这样说，还要给他们拯救。而且我们知道，在但以理书啊，或者我们读一读但以理书啊， 第十二章，第一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节。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原文是说大军，你将来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中的民，凡民怒在车上的，必得拯救。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米迦勒是一个天使长，他是保护以色列的，是设立这个专门保护以色列的。今天米迦勒还有他的支持，保护以色列。这里是说到那时，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所以这个并且有大艰难，实际上就是大灾难，就是最后三年大，在那个时候以迦勒要站起来，而且要拯救以色列人。凡是名字录在册上的，这个册应该是生命册，名字在生命册上，以色列人都要拯救拯救。整天没有气绝的以色列人，他处处还有人在来保护他，还在保护他。但是今天的月不同了，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看见，当时以赛亚的这个时代，神仍然是根据旧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另外呢，在生命记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章，生命记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章，我们不去读了。啊，那里也提到这个月，更详细的说到神和他们这个月，这两处都提到。所以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啊，为什么要审判他们？这就是根据那个月来过。那么今天神对我们是根据新月，不是根据这个旧月，啊，不是根据旧月。好，好，那我们今天再回到以赛亚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这里都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反常的现象。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自己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他们所依靠的这些人，引导他们走的路都是错的路，走到毁坏的路上去，因为他们在靠人，在靠人。十三节，耶和华起来辨认，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族的长老和首领说，这里审判首领和长老，根据第一章我们看见那个首领索多玛的官长，是不是俄美拉的北姓，北姓是俄美拉的北姓，索多玛的官长都是犯罪的，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像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家中。你看他们把贫穷人东西都做到自己家里去，葡萄园的果子他们都吃尽了，这是官长。十五节，主万民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他们压制贫穷人，压制这个百姓，这是他们的罪。十六节，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品相，卖弄眼目。我想关于西安这两个字的代表，我们要给出几处的圣经。第一个，我们读诗篇的七十八篇，六十八节。其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所以锡安当时代表犹大，代表犹大， 啊，这是六道。你看第六十七节他说，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巴莲支派，就是以色列好像他都弃掉了，唯有他拣选了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西安的。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就是本来以色列国从北到南是一个国家，那么以后就分裂成两国，北边的叫以色列国，南边的叫犹大国。那么以色列国因为弃绝了神，他们立了偶像，两个金牛犊，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亚述王的手里，以色列国就灭亡。当以色列国灭亡以后，还剩下一个国，就是南方的，就是犹大国，还剩下啊，所以神保留犹大国，就好像是西安山神保留的。而且当时犹大耶路撒冷是在犹大国，西安山是在耶路撒冷，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圣经里多次提到西安是神的居所，是住在哪里，住在犹大人中间。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这里说到，这里今天我们读的是西安的女子旁奥，应该这是一个代表，就是说犹大人，用西安女子来代表犹大。因为这里是神第二章的第一节是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你看到没有，他没有说到以色列，而是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以赛亚这个先知是犹大的先知，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这里就说到西安，西安的女子或者说她的人民是狂傲啊，这里女子的代表呢，狂傲就是骄傲，不但是骄傲，而且是狂傲，在神的面前狂傲，不尊敬神，不敬畏神，这是狂傲。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好，下面就是第十八节，就是他们依靠的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座，这个应该读串子划算。这里是说到他们依靠很多富足的东西，富足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富足。我想这里富足就是一个女子的富足。那么我想我们这个香港人都是有钱的了，可能今天你们也赶不上他们这些东西了，对不对？还赶不上啊，他们有这些东西啊，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多了、啊、那么他们依靠的就是外面的装饰，里面是狂傲的。所以一个人离弃开神的人，一个离开神的人，一个里面不依靠神的人，他就着重外面，他就着重外面啊，外面的东西。一个仅仅依靠神的人，他是根据圣灵的引导，他不着重外面，他不着重外面。所以十七节主要是西安的女子头就长橱窗，那么头发都没有了，这样子他们就是她注重的外面，她就把外面全部给她去掉，头发都长不出来了，而且头上不但没有头发，而且要长疮啊，而且是他们赤裸下体，那就是没有衣服遮盖啊，没有衣服就是没有衣啊，身上的是没有工艺啊，我们刚刚说衣服啊是衣袍了，很旧了，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当然这里包括第二十二节的外套也就没有了，银钱也就没有了，是吧，什么细麻衣也没有了，裹头巾蒙身的帕子都没有了啊，这样把这些给他们出去，他们依靠外面的，着重外面的。二十四节只有臭烂带去馨香啊、我想当时也有这个西安的女子啊，就很懂得用很多香料啊，香品用到身上去，身在这里要审判他们，这些都要熟练。绳子带着腰带，我们叫做绳子带着腰带，就是他们被掳了，被掳到国外去了，那就绳子把他们官服带去美发，麻衣细腰带去花，哀麻衣的意思就是悲哀的意思，这个是悲哀的意思。罗裳代替美容，罗裳的意思就是已经做奴隶了， 啊，到外邦外邦退伍到外邦去。这是说到女子，下面就说说到男子，你的男人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这里我们就看见女子要受到神的审判，因为他们狂傲，男的也要倒在刀下。好，我想这就是第三章。第三章这里告诉我们，神对以色列人审判他们，因为第一点就是说，除了众人所依靠的所障碍，他们依靠的是粮，依靠的水，依靠的是人，而且他们依靠他们的装饰啊，依靠他们的宝物，先把这一些都要除掉，都除掉。好，我想这里呢就是第三章，我们看见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审判要到他的身上，这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的话。好，现在我们请胡中的姊妹读第四章。
第四章，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丢弃。既有裙子，白日可以得阴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
第四章的第一节应该接在第三章的26节后面，应该成为27节左右，因为它是接着上面讲的。因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男的死了很多了啊，因为他们被掳了，被外邦吞并了，神的审判，所以男子就很少了，女子更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里意思就是说，七个女人拉住一个男人，都要归在他们名下，这出丑，意思就告诉我们，男的死了很多了，男人少，女人多了，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就接着26章第三章的25节和26章的后面，成为这么一个反常的情况。好，那么第二节又是一个预言，第二节又是一个预言。所以每一次啊，以赛亚书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神在责备他们以后，在审判他们以后，神最后就给他们一个预言，一个希望。但是当时的这个盼望希望是一个奥秘，他们不懂的。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就清楚。所以第二节你看，到那日的那一天，耶和华发生的苗比华美尊荣。我们讲耶和华发生的苗，那就从耶和华来的这个苗，这个苗总在地上的才叫苗了啊，总在地上的才叫苗，而且这个苗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苗比华美尊荣，地的土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华荣华茂盛。一个是华美尊荣，一个是荣华茂盛，这都是指着基督讲的。那么地的土产在原文的意思应该不叫地的土产，就是在地上结的果实 fruit， 一个 fruit 果子，主耶稣就是初熟的果子。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只是两个意思，一个主是从神来的，从耶和华来的，所以他是神子；另外他是种在地上，所以他是人子。因为他是神子，他是华美尊荣；因为他是人子，他对以色列逃脱的人选为荣华茂盛。所以在主耶稣的身上是两个信心， 一个是人的性情，一个是神的性情。因为主耶稣在地上说他是人子，主耶稣又在地上说他是神子。他既是神，他又是人。第三节到第四节，主以公义的名和焚烧的名将西安遗址的污秽洗去。这里有一个公义的名，有个焚烧的名。公义的名和焚烧的名都是神的工作，神灵的工作。从工作上来讲，千万不要弄错，说这里有两个灵。我们知道圣灵只有一位，所以这里说到焚烧的灵，说到公义的灵，这里是指说圣灵的工作的这一方面来讲，工作来讲。我想我们在圣经里头读的时候啊，会发现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可以把以赛亚书的十一章往后面翻一点，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从耶西的本第八一条，从他生的根的，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你看这里就提到灵，这里不是说有七个灵或者六个灵，乃是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们再读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四章四节，新约里面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这里第四节告诉我们，灵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没有很多的圣灵。那么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的启示录，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新约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轴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这个七灵。好，那么这里也就是说有七灵，七个灯代表七灵，这是一个代表，因为这是预言，它是代表的意思。所以不是只有七个灵，这个灵七个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第五章的第六节，第五章的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个七眼，就是神的七眼，分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这就是到神在您的工作的时候，是说他有七方面的工作啊。 不是有七个灵，只有一个灵，甚至有一位灵，但是有七方面的工作。那就刚刚我们读到以赛亚书那里，焚烧的灵、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这是他的工作。今天这个灵就在我们里面啊，今天这个灵就在我们里面。那么什么叫做公义的灵呢？什么叫做焚烧的灵呢？那就是说，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公义的标准，圣灵就有一个标准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个公义的标准。由于这个公义的标准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做的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果我做的事情是不对的，这个圣灵就像焚烧的灵在里面要烧，在我里面要烧我。所以到圣灵来了的时候，他会在罪人的里面让他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对不起，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说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为义那是公义的灵了、啊，可能他有公义的灵了、啊，因为我有罪，公义的灵就在里面烧焚烧，那我就责备自己了。所以有的人啊，因为自己看见自己的罪，圣灵一光照他，他在那里痛苦流涕啊，啊，跪在那里痛苦流涕。啊，今天呢，这种情况好像不是很多了。那么过去啊，你去看看，很多传道人像宋尚杰啊，当时他们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好多人跑到台前去痛苦流涕。我想今天有些还是有哈，这是圣灵的工作，他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弟兄姐，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唯一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得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好，我想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说有七个灵，那是因为灵，它有七方面的工作：公义的工作、审判的工作、审判罪的工作。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所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洗去。西安女子的污秽怎么能洗去啊？不是用水在那里洗，乃是在里面烧它。神的灵在里面做工，那么这一个依然是新约，旧约没有这种事情，旧约都是在外面，新约在里面，圣灵进来啊，在里面烧它啊，把公义的标准摆在他的里面，立法在他里面，然后他就因为圣灵的工作，像火一样的焚烧，他自己认识的错，然后把污秽就出去。又在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赎尽， 那么这也是罪了，当然是一个罪了啊。神能够把这个罪除尽，也是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公义的是神的性情那个标准，焚烧的灵是神在里面借助他的灵在那里做工，做除去的工作啊。焚烧啊，就像一个祭，在祭坛上把它烧掉，那是圣灵的工作，就是要烧掉。所以希伯来是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是火啊，啊，那么就是神在那里用火在我们里面把它除去。当一个人真是在灵里面被焚烧的灵烧过的，你看见这个人啊，就不会犯这个罪了，不会犯罪了。所以有个人就有个弟兄啊，解释一下说得很好，他说讲到这里啊，有一个蜡烛点了一个火在这里，那么别人告诉你啊，如果你是一个小孩子，你很喜欢碰这个蜡烛，也很好看，你就拿手去碰它，一碰这个火啊，就要烧得痛了。那么你的父亲母亲就告诉他，你千万拿出别的地方可以碰啊，这个火可不能碰啊。如果他不相信，他就试一试，一试一试一碰见那个火烧痛了，好了，下一次是绝对不会用手再去碰那个火，因为他吃了一次亏了。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有罪犯了罪了，进了焚烧的灵在里头烧过一次了，他就懂得神公义的性情和他的作为，下一次他不敢再去碰他，下一次不敢。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他不能够犯罪，他能够犯罪，但是他不敢犯，因为没有火烧的经历他已经有了，他知道这个不行啊。所以神常常在我们身上用很多特殊的方法对每一个人的管教是不同的，这个人用这个办法，那个人用那个办法，总之这个办法是你尝了一次味道，下次你不敢做，这就叫神的管制啊，神的管制。下一次你再去，里面就不平安了，你也这样知道这个罪的痛苦啊，这个焚烧的味道。下面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已称为圣啊，你看看他在这里第三节四节，注意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西安遗址的污秽洗去，也叫耶路撒冷中商人的血出尽，那是圣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被除去了这些罪的，就是剩下的这些人，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已成为圣。所以生命册不是基督徒才有生命册，我们特别要注意，不是基督徒才有生命册，以色列人他们一样的要有生命册，以色列人啊，他们一样的要在这个名字要记在生命册上。或者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启示录的第十七章，是路的十七章第八节，第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尘人。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兽，就必稀奇。你看呢，有一天这个生命册在那里要记上人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从创世以来就把名字记上去了。那么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里头又提到这一件事情，第十二节和个书十一节读起，好，我又 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你坐在上面了，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鸟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外又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鸟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受审判。这里生命册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也要拿出来。那么在21章，启示录21章的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妄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才能进去。这里有一个羔羊的生命册，还有一个生命册，还有一个羔羊的生命册。所以以色列人不是都不在这个生命册上。那么主耶稣也说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以后都要在神的国里坐席。他们是没有信耶稣的，因为当时主耶稣还没有降临，但是他们要在国度里头。你不能说他们是名字不在生命册上，不在生命册上。所以以色列人曾经设立一个生命册。我想这个生命册就应该是在原文里面没有册字，就是生命，但是写了一个 record， 要记录在这个生命上。我想这个生命就应该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头那个生命树，凡是与那个生命树有份的，就是愿意接受神的、敬畏神的这些人，历代以来的敬畏神的人，他的名字都在生命树，对不对？历代以来敬畏神，好。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西安。全山并购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这里告诉我们，神在西安全山跟高会众以上，白日有烟云，就是有云彩，原文就是 cloud， 就是云彩的意思。黑夜有火焰的光，那么黑夜有就是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分别，没有，白天也有。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说埃及地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那就是神在那里亲自带领他们，光照他们。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神就遮盖他们，遮蔽他们。第六节，必有晴子，白日可以遮阴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里是这个晴子指的基督教，只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躲避狂风暴雨，才能够遮阴避暑。这个暑字在原文是热，很热的地方，一个都能够得到保护，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就是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就得到保护了，得到安全了，得到拯救了，得到神的赦免了，就有神在那里领导我们。我想这是在基督里面。那么这里说第五节，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这里就指到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就是说主耶稣基督，预言基督，这就是一个预言，预言基督。那么基督可以做我们的亭子，我们在里面可以逃避，可以避暑，可以隐藏，而且在这里得到光照，神的引导，白天有神的引导，晚上也有神的引导，这里是说到一个预言，就说到基督。好了，现在我们请各位姊妹读第五章。
第五章，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北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种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 请你们见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测距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及篱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把色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一法粮食。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他们的尊贵人甚至饥饿，群众极其干渴，故此阴间扩张其域，开了无限量的口。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性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卑贱人被压服，尊贵人降为妃，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妃，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那时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场，丰肥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或在那些以虚假之祭神添罪孽的人，他们又向以套神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又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火苗怎样吞灭碎秸，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木，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他必竖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哪，他们必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半截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了弦，马蹄散如坚石，车轮好像悬空。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嚎叫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嚎叫抓食，惨然凋去，无人救回。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向海浪腾空。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园中变为昏暗。
第五章这里啊，又是说到一个比喻了，用葡萄园来作为一个比喻。第一节呢，我要为我亲爱的歌唱，我是指的先知来讲，我所亲爱的是指的神来讲，是指神来讲。那么这一节里头啊，就是先知要为神来唱歌，唱什么歌呢？是我所爱者的歌，所爱者就是神，先知是爱神的。任他葡萄园的事，就是神带了一个葡萄园， 啊，现在他为他唱这个歌。那么注意啊，这个唱歌不一定就是唱的大面事了啊，好的了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这一卷书啊，出了36章到39章这4章是上文，其他都是诗啊，其他都是歌啊，我们读过的不是歌，36章到39章，36、37、38、39是上文，其他都是诗啊，都是诗的题材把它写出来，所以他就说这里面还要来唱歌。这个歌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栽了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莲子，剪去石头，在上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做出亚酒吃，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叶子他。这是神的目的，神栽这个葡萄园的目的是要结好的葡萄，但是结果结了野葡萄，总是好的，但是后来变了，果实就变了啊，果实变了。第三节是要解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因为以赛亚书是向这几段圣经是向犹这个耶路撒冷和犹大人说的话，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这是神说的话，因为这是诗歌的性质。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结了野葡萄呢？第五节到第七节神就在那里说了，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的葡萄园怎么行，我要撤去篱笆使它被喷灭，撤毁墙也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利己倒要生长。那么这是咒诅的意思，你知道荆棘和利己里是被咒诅的。在创世纪第3章里面，当人类一犯罪以后，神就要地被咒诅了，就长出吉利和荆棘了啊，这是代表神就咒诅他，咒诅这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代表什么呢？第七节，万民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这就说得很清楚了。葡萄园是代表以色列，那么这个葡萄树就是代表犹大。那么神建立了这样一个葡萄园，建造了，然后这个葡萄树也栽进去了，结果得的结的是野葡萄。本来就是犹大人，他所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枉。什么叫做野葡萄？就是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这是野葡萄。公平和公义是神所定义的标准，野葡萄。好，下面呢，一共就有六个祸灾。第八节是第一个祸灾，第一个祸灾的这些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啊，或者说犹大人啊，他们在这里修房子了，他们着重在房子里头，房子连房子中间连一块空地都没有。那么我想当时的房产人之前的啊，他们都追求这一个。第八节那里以致不留余地，在原文里头就是没有更多的房子了，已经修满了，房子借房子已经修满了，没有什么多的房子了，他们只顾自己了。那么第九节就听见耶和华在那里说，又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那么这个成为荒凉，最后我们要读到第26节的时候就知道神要引到巴比伦王来，最后把这个国家灭亡，耶路撒冷灭亡，这个房屋都荒凉，神要把它撤去。因为以色列人追求的，犹大人追求的是外面的这些房屋居住，而不要什么。另外你看第10节，30亩葡萄园只出一大颗球， 以赫麦尔谷种之间依法量尺。那么一赫麦尔是多少呢？一赫麦尔应该等于220公升。一个赫麦尔啊，要等于一个220公升。但是一个依法呢，只有22公升。就是你撒的种多，收成只有十分之一啊，收成只有十分之一。你撒了220公升的种下去，结果你只收到22公升的结果，啊，这个就是六神的祝福了，只有十分之一。啊，这是第一种祸灾，就是防止地产在这方面发达的、流利的，到那个时候生产是个荒凉。第二个是一些，这些就是厌落、饮酒厌落的人，最后这就是他们13节。所以我的百姓因污秽就被掳去，以后就作为俘虏了，要被掳去了。他们的尊贵人士是饥饿，群众极其干渴，饥饿就是没有生命的粮，没有神的话来供应他们。干渴是因为没有生命的水，没有活水，所以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他是活水。14节，因此阴间扩张起来，开了无限量的口。啊，这里啊，阴间就是代表死亡，啊，死亡，把他们的荣耀、群众、繁华、快乐的人都把它吃掉，都摆在阴间里面去。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第15节，卑贱人亚夫被亚夫，尊贵人就降为卑，因为眼目高傲的也降为卑。唯有万军之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显为圣。啊，这里就是神审判了他们，巴比伦人把他们掳去了。啊，不管你是卑贱人，甚至被亚夫，高贵人、尊贵人也降为卑了，眼目高傲的也降为卑。好，这是什么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公义的神被显为最高。那是羊羔必来吃草，如同在自己的草上，风被人的荒场，被游行的人吃尽。这里是说地方的荒凉啊，他们的地荒凉受到神的审判。游行的人这三个字呢，应该是翻成 strangers， 是外邦人，外邦人，因为啊，的确是外邦人来掳掠了他们的地。18节、19节，这里就说有的人是欠罪业的人，原文里头没有一个细损，是虚假的损，没有一个细的意思，虚假的损，欠罪业的人，就是啊，有的人就把罪业用损子牵住。是虚空的，在神的面前看，罪都是虚空的，牵不住的。下面呢是套绳拉到最后，套绳看到好像是大一点的绳子，啊，他们拉最后都是拉不住的，结果都要受审判。就是你要在罪的里面有欢乐，罪的里面有享受，你要一直在罪的生活里头，这叫审判你。这些绳子你拉住了、捆住了，都靠不住的。第19节说这些人呢、啊，就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任以色列圣者的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这些人他说，一个是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我们看看，这一部分就是指的罪的计划，让罪来成就。下面一句话呢，就是神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的计谋化而成就，就是神的审判要临近。他们要想看一看，到底神准备怎么做，到底神怎么做，是我们知道。 底下呢我们神就会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第二十节这个祸就是那些称善为恶，称恶为善，以恶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这是反常的人，他颠倒的人，光暗都不分了，苦乐也不分了，善恶都不分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有祸的。那么他们在罪的里头一直在犯罪，一直在行恶。二十一节，有些是有自己以为有智慧，自己以为通达的人，这些也是有祸的啊，这就是他们自己了。二十二节，有的人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这是靠自己的能力啊，这些人是靠自己的能力。二十三节，他们一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夺去。二十四节，火苗怎样吞灭碎铠，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木，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民之耶和华的训诲。这些人是用自己的办法来称恶人为义，将义人的义把它夺取。他们在行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可以用浓酒把自己麻痹起来，把麻痹起来，后来调了很浓的酒，昧着自己的良心来做这些事情。他们厌弃万人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山岭就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街市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是又是一种祸灾。好，第二十六节，那么神到底是怎么做呢？第二十六节就预言这一件事情了。他的树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把师生叫他们从地极而来。师生的意思就是细微的声音，小声。神招这些外邦人的时候啊，不是大大的这个宣传，神把他找来，但是神用极微小的声音，就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弄来了。啊，神对巴比伦问，耳朵里是说很小的声音，啊，让他来，不是像以色列人宣传，或者很大的声音，嘶声就是两个人呼唤的声音，耳朵里说话的声音，这样小的声音。所以这个就是十九节，使我们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灵性成就，使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藐视神，让神来做吧。啊，我们就是要在罪的里头。好，那么现在神啊，是从地极招去远方的国民来了，看到他们比急速奔来，其中没有疲倦的、叛别的、没有打盹的、睡觉的，腰带并不放松，因为他们要跑路，所以腰带要拴起来，系得很紧的，鞋带也不折断。他们的剑快利，弓也上弦，马蹄算如坚实，车轮好像旋风。他们要吼叫像母狮子，爆笑像少壮狮子，他们要咆哮抓石，坦然飙去，无人救回。那么这次说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要来，神把他从很远的地方把他招来，来审判以色列人，来灭亡这个犹大国。三十节，那日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喷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艰难，光明在云中就不平安。这个时候，巴比伦人来了以后，他们就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啊，像狮子那样的吭哧吼叫，海浪喷轰，就是海像海里面的浪，浪很高啊，啊，起伏的浪很高。人那个时候如果忘记的话，只见到黑暗与艰难，那个时候是非常艰难。以色列人、犹大人、耶路撒冷、西安，当时都在艰难的里头。光明在云中变为黑暗，光明就不临到他们的身上，他们是在黑暗的地方，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好，我想这个第五章啊， 这是说到神的葡萄园，这个葡萄园里头说到以色列人，也说到犹大人。那么他们因为是结了野葡萄，神就要在他们身上。什么叫野葡萄？就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什么叫没有公义，没有公平？这里就有六个祸灾，这些祸灾就告诉是没有公义，没有公平的祸灾。那么他们而且离弃了神，而且他们藐视以色列的圣者的言语就出来了啊！他们说我们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是我们知道藐视神啊！就看神到底你要怎么做。好，神就把巴比伦王带来，这个王来了就把以色列给毁灭。好，我想啊，这个就是第五章。那么现在我们还把第六章说。
第六章，
还有十五分钟。
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分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萨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萨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铜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驱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了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木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
这个第六章不是很多，那么第六章呢，告诉我们以赛亚当时蒙召的时候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去到这里。那么在那一年他看见一个异象，就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这个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主坐在那里，其上有撒拉夫势力。撒拉夫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燃烧者的意思，这是一个天使，撒拉夫是一个天使，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燃烧者的意思。这个撒拉夫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复数，就是多数的，这是一个。这个撒拉夫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那么这六个翅膀是什么意思呢？两个翅膀遮脸，